多个国际人权团体4月7号举行视频集会，纪念新疆维吾尔族创业家与慈善家艾克巴尔·艾塞提在受邀参加美国国务院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返国之后遭到拘捕判刑5周年，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他，并且停止在新疆对少数民族穆斯林的大规模人权迫害。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权促进会、哈佛人权工作小组、美国人权基金会、犹太人争取维吾尔人自由运动、加拿大拉乌尔、亚伦贝格人权中心等团体星期三发起释放艾克拜尔、纪念艾克拜尔、艾塞提被非法关押5周年的视频集会，有100多人参加了中午的这个网上活动。来自特拉华州的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克里斯·富恩斯发表视频讲话，表示会继续与美国行政部门合作和向中国施压，敦促立即释放因为2016年到美国来到参加国务院国际交流项目回国之后遭到拘捕判刑的艾克巴尔·艾塞提，希望明年这个时候能够举行庆祝他获得自由的活动。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compete with China and cooperate where it's in our interest to do so, but we also must insist that China respect the human rights.
克里斯·富恩斯在预先录制的视频当中说，美国应该与中国竞争，并且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地方合作，他们同时必须要坚持中国尊重他们本国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在维吾尔人身处困境的时候举行人权核心小组会议，共同发起对新疆侵犯人权者实施制裁的法案，同时撰写与提出一项的决议案，谴责中国虐待维吾尔人，并且要求进行独立的调查。他在和外国伙伴的对话当中亦都一直坚持释放艾克巴尔，并且要求美国官员是提高音量，他亦都将会继续推动这些工作。他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他们是可以举办一场能够亲身出席的活动，与艾塞提一家和艾克巴尔本人一起庆祝他重获自由。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部主任索菲亚·李查森在集会上发言说，艾克巴尔作为一个新疆优秀的年轻的企业家和慈善家，为新疆儿童和他们的教育提供救助，他的不幸遭遇更加从个人化的角度反映了目前在新疆发生的大规模迫害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的状况，表明中共当局害怕新疆那些有自己的观点愿意为社区服务的维族精英。他还说，人权观察和其他人权活动人士致力于呼吁国际社会要让中国对在新疆的人权迫害付出代价，致力于使到艾克巴尔和其他被监禁的维族人获释。此外，前加拿大司法部长拉乌尔·亚伦贝格人权中心的创建者厄文科特纳、美国人权基金会的创办人、委内瑞拉制片人和人权倡导者哈佛森、加州大学马克里分校的格雷格尼迈耶以及艾克巴尔的姐姐、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国际诉讼律师叶伊汉、艾塞提等先后发言，批评中国当局在新疆的人权迫害，呼吁立即释放艾克巴尔。2016年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叶伊汉·艾塞提在集会上是含泪讲述了他一家5年来的不幸。他说2016年的4月7号，他的生活和他家人的生活被搞到天翻地覆，那一天是他过去5年每日都遭受煎熬的噩梦的开始，他希望可以抹去他被从他的生活和记忆当中夺走的那一天，他希望可以抹去他被关在集中营，罪名只是因为是维族人，而被再教育的3年，可以抹去他随后未经庭审、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的被判刑。今日他们颂扬他的人生，彰显他遭受的不公，亦都再次誓言要将他从遭受的折磨当中解救出来。叶伊汉·艾塞提还介绍了他弟弟的人生，以及自己怎样从弟弟被捕之后的恐惧，以及令他后悔的未能够及早站出来的沉默当中走出来，挑战中共当局对弟弟的迫害，勇敢地为他争取自由的经历。此外，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首席成员吉姆·里斯参议员和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都发推对艾克巴尔的不公的监禁和非人道的待遇是表示关注，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国务院民主人权及劳工事务局等是都发推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艾克巴尔，并且停止在新疆的种族灭绝。 亦伊罕的弟弟艾克拜尔艾塞提2016年2月受邀来到美国参加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项目。他3月15号返国之后没多久就遭到拘捕，一直未有消息。2020年年初，在美国七位联邦参议员写信给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之后，才获悉他被以煽动民族间的仇恨判处15年监禁。这个事件引起了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国际组织以及全世界哈佛校友和很多参与过美国国务院项目人士的密切关注。令到叶伊汉艾塞提不解的是，他一家人都是中国政府眼中的模范维吾尔公民，父母是中共党员，弟弟多次是被官媒形容为扮演汉族与维吾尔族之间的桥梁的创业家。艾克拜尔艾塞提是新疆知名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孖柯达什的创办人，经常在当地举办各种的慈善的活动，造福老年人、幼童和残疾人。叶伊汉几年来一直为弟弟的命运奔波，要求当局立即将他释放。叶伊汉的母校哈佛大学的70多个社团今年1月1号是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艾克拜尔艾塞提。这份由哈佛大学法学院人权辩护者牵头、哈佛大学法学院等多个学院的75个社团联署的声明表示，作为哈佛校友，他们支持哈佛法学院毕业生叶伊汉艾塞提为他的弟弟艾克拜尔艾塞提争取自由和为维吾尔人争取公义的奋斗。声明号召哈佛学生加入广泛的呼吁，是促请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政府结束他们长久以来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系统性的压迫，并且对继续发生的大规模暴行追究责任。声明说，艾克拜尔艾塞提只是数以百万在新疆遭受政府系统性人权迫害的维吾尔人之一。据美国国务院和独立人权组织证实，那些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维吾尔人被系统性的政治洗脑，并且遭受身体、精神和性方面的虐待，包括强制节育、酷刑、强迫劳动以及长期不经的司法程序的关押等。声明中说，国际社会越来越形成共识，即是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迫害达到了联合国定义的种族灭绝，而强制维吾尔人劳工制造的口罩、衣物等其他的产品继续令到全球供应链是遭到污蔑。近年来，中共当局在新疆施行铁腕的治理，严厉镇压当局所讲的分离主义分子，全面进行包括面部识别技术的电子监控，并且到处设置检查站。联合国专家、人权组织和活动人士就指责中国至少是将100万的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关押在再教育营接受洗脑宣传。中共当局最初否认这些关押营地的存在，后来又辩称这些营地是职业培训中心，是为了消除当地人极端主义倾向、学习语言和职业的技能。不过很多报道说，前在教育营被关押者证实他们受到政治洗脑和精神的折磨，包括被强迫放弃穆斯林信仰，宣誓对中共和习近平效忠。还有大量海外新疆少数民族人士说，他们在新疆的家人或者是亲朋是被强迫关押，或者很多人失踪下落不明。中国因为严苛对待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已经面临越来越多的国际社会的谴责。去年6月17号，特朗普政府正式签署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让美国行政部门可以对迫害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根据法案的内容，美国总统在法案生效的180日之内，以及在未来每年公布长期不人道对待或者关押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的名单，并且对他们进行制裁。美国国务卿未来亦必须向国会递交报告，详细记录新疆的人权侵犯状况。美国能够动用的制裁的手段包括冻结被锁定人士在美国的资产，拒绝他们入境美国，并且拒发或者取消他们的签证。这个法案也要求美国总统谴责中国打压维吾尔人的行径，并且呼吁中国关闭新疆境内的所有在教育营。中国外交部6月18号回应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蓄意诋毁新疆的人权状况，恶毒攻击中国的治疆的政策，粗暴的干涉中国的内政。 随后，美国财政部7月9号对中国新疆4名现任或者前任政府官员施加制裁，因为他们涉及严重侵犯新疆少数民族的权益。受到制裁的官员是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新疆政府副主席、公安厅党委书记兼厅长黄明山，以及前公安厅党委书记霍刘军。新疆自治区公安厅亦都在制裁的名单之列。美国智库全球政策中心去年12月14号发布报告，披露新疆政府施行带有强制性的劳动力的转移和脱贫的计划，使到至少有57万少数民族被迫进行效率低下、高强度的棉花手工采摘的工作。中国外交部随即否认这个指控。耐克、阿迪达斯、Gap 等主要的时尚品牌都因为使用来自新疆的棉花受到人权组织的抨击。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占世界棉花产量的 20% 以上，是全球纺织品供应链当中主要的生产者。今年1月13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再发布公告，说将在美国所有的入境口岸扣留来自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和番茄产品。这个暂扣令适用于由新疆种植的棉花制成的原料的纤维、服装、纺织品，以及来自新疆的番茄罐头、酱料、种和其他番茄的产品。即使是在第三国加工或者制造的相关的商品，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说，这个的暂扣令向进口商发出一个信号，即是国土安全部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强制劳动，企业应该将新疆产品从供应链当中去除。美国国务院1月19号发布声明，正式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同时，加拿大国会通过指控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的提案，成为全球第一个作出这个认定的立法机关。虽然中国政府猛烈批评加拿大，但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赞成国会的做法，并且认为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欧盟成员国荷兰国会亦都已经通过类似的提案。美国国会众议院今年2月重新提出法案，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由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并且对侵犯穆斯林人权的中国官员进一步制裁。美国国务院3月9号表示，国务卿布林肯认同特朗普政府作出的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构成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认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拜登政府支持特朗普政府在任期结束前最后一刻作出的决定，即是中国在新疆实施了种族灭绝。布林肯3月10日亦曾经表示，他和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在阿拉斯加与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和外长王毅会面的时候，会提出包括新疆人权等美国关注的议题。美国更加是看重中国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作出的具体作为与是实质的成果，亦都是关乎两国后续的交往。同一日，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亦都发表声明，指中国政府在新疆强迫维吾尔妇女绝育，以及在新疆大规模关押维吾尔穆斯林以及其他的穆斯林是得到证实的。法国外长在法国的参议院表示，强迫妇女绝育、强暴关押在集中营地的妇女、失踪、大规模关押、强迫劳动、毁灭文化遗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摧毁清真寺、监控人民，这一切都已经得到证实。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